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尼希米记第七章，今天我们读第六节到三十七节。在开始读经文之前，我先有一些负担的话，也为着要来这几天所读的经节做一些背景的说明。我们基本上是以每周一章的进度来读圣经，一章一章的读，我们不跳过任何章节，因此这样的读经一定会碰到困难。那碰到困难的章节该怎么处理呢？我读经的态度是，如果碰到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我就学习把问题提出来，另外一方面也承认自己的亮光和启示不够，没有办法给合理的解释和属灵的应用，承认自己实在是不足。但另外一方面，我也坚信圣经是神的话，圣经不会错。如果我们读下来觉得有些不合理的地方，应该是我错了，我可以把问题整理出来放在那里，将来有机会再回来读，或许经过一段时间，生命更成熟了，经历更老练了，你会有新的亮光，会有新的看见。而接下来这几天的读经，可能问题会比答案还多。其实这没关系，我们人这么渺小，神这么伟大，这么奥秘，读经有一些不明白的，其实是很自然的事。同时呢，我也请圣徒们一起在祷告中寻求，或许神要借着你，帮助你周围的圣徒得着新的启示，新的亮光。昨天我们读到尼希米非常的感慨，因为耶路撒冷城已经被城墙定义出来了，里面的范围实在是广大，但是城中的居民又是何等的稀少。他盼望有更多的犹太人愿意搬进耶路撒冷城，在这里建造房屋，能够在城中生活。一个城的建造离不开住在这城的居民。当他有这样的感慨的时候，神就感动他，并且给他看到了一条路，必须照着家谱来计划。因为一个城需要各个不同阶层的人，需要有各个不同职场专业的人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出以前回归的家谱，然后邀请他们中间一些人搬回耶路撒冷。到11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就会看到，后来他用的方法是用抽签的方式，每十个犹太人中有一个人要进来住在耶路撒冷，也是为什么他要回到最初家谱记载的主要原因。尼希米先把第一次回归家谱的记录找了出来，当时的记录就在以斯拉记的第二章。接下来尼希米记第七章从第六节一直到最后，基本上是依据着以斯拉记第二章的记载，不过尼希米做了一些修正。以斯拉记第二章我们已经读过，而当时的每日读经着重在不同支派、不同家族、不同职分他们的背景。如果对以色列人历史不熟的，可以回去复习以斯拉记第二章当时的每日读经。而这一次我们着重在找出这两个记录不同的地方。以斯拉记的第二章的记载不是很简单，记载当时跟着所罗巴伯回来的所有犹太的渔民，是一个历史的记录。尼希米呢在这里重新整理家谱，他的目的呢是希望有人能够搬到耶路撒冷城来居住。而这两个记录前后相差了93年，这两个记录绝大部分是一样的，中间一些不一样的地方，尼希米为什么会这样修正？我们尝试找出原因，不过我必须很诚实的告诉圣徒们，有许多原因是我个人的猜测，圣徒们也能够在祷告中寻求，或许神给你不一样的看见。我们先来读第六节第七节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去犹大省的人，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，各归本城。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、约书亚、尼希米、亚沙利亚、拉米、 拿哈马尼、莫迪改、毕山、米斯皮列、比格瓦伊、巴洪、巴拿回来的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主前586年第三次攻陷了耶路撒冷，就把剩余的犹太人全部掳到巴比伦去了。后来到了波斯国一开始的时候，就是塞鲁士王元年，波斯王就下了一个诏令，准许以色列人回耶路撒冷重新建造神的圣殿。他们回去就回到他们本来住的地方，各归本城。接着第七节记载第一次回去当时的领袖们，所罗巴伯，当然我们知道他是大卫的后裔，是在君王线上的，而约书亚呢是当时的大祭司。第七节这里列了十二个名字，在以斯拉记二章二节却只有十一个名字，尼希米记这里多了一个人，拿哈马尼，他是谁我们不知道。比较这两处经文的时候，中文版因为是音译，同一个名字可能有不同的叫法，中文版翻起来就很不一样，你会以为是不同的人。因此在做比较的时候，我劝大家用英文版，虽然拼法有一点不一样，你还可以认出是指同一个人。为什么尼希米用十二个呢？虽然我们知道回去的绝大部分是犹大支派的，剩下就是便雅悯支派和利未支派，利未支派多为祭司和利未人，其余属于北国以色列那四个支派回来的人非常非常少。然而以色列人一直记得他们有十二个支派，因此当圣殿盖好了，们行奉献圣殿的礼。在以斯拉记六章十七节那里特别记载了，照以色列支派的数目献公羊十二只，为以色列众人做赎罪祭。到以斯拉记八章三十五节，以斯拉平安地带着第二次回归的人回到了耶路撒冷，他们就向神献祭，那里他们又献了公羊十二只做赎罪祭，就代表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或许尼希米在整理这些记录的时候，就把拿哈马尼加进去了，我们看到有十二个领袖。接着我们读八节到二十四节，以色列人民的数目记在下面，巴路的子孙2172名，示法提亚的子孙372名，亚拉的子孙652名，巴哈摩亚的后裔就是约书亚和约押的子孙2818名，以兰的子孙1254名，撒土的子孙845名，撒改的子孙760名，宾内的子孙648名，比拜的子孙628名，押甲的子孙2322名，亚多尼干的子孙667名，比格瓦伊的子孙2067名，亚丁的子孙655名，亚特的后裔就是西西家的子孙98名，哈顺的子孙328名，比赛的子孙324名，哈拉的子孙112名。这里记载了17个家族，和以斯拉记第二章一样，那里也记载着17个家族。很特别的是，关于回归人数的记载，只有六个家族没有变，就是巴路、示法提亚、以兰、撒改、亚特和哈拉，只有这六个家族人数是维持一样，其他的11个家族人数都不一样。其中有两个家族有流失的人，第十节亚拉的子孙652名，而在以斯拉记第二章的记载那边是775名，有123个人流失了。十三节撒土的子孙845名，而在以斯拉记的记载那里是945名，也有100个人流失了。在以斯拉记第十章那里我们看到，以斯拉处理 与异族通婚的一些问题，当时他们就把外邦的妻子赶出去，与他们生的儿女也赶出去。或许在当时处理那些事件，这两个家族中有一些人就跟着离开了以色列人社区，而剩下的11个家族，每个家族都有增加的人数。17节，亚甲的子孙2322名，在以斯拉记第二章的记载是1222名，这个家族增加了1100人，数目最多。另外20节，亚丁的子孙655名，而以斯拉记第二章那里的记载是454名，这个家族增加了202个人，也是相当多。其他的家族增加的数目比较少，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会增加呢？最可能的原因应该是以斯拉所带领第二次的回归，记载在以斯拉记八章第一节到十五节那个地方。当时跟着以斯拉回来的有12个平民的家族，其中有10个家族和第一次回归中的17个家族是重复的，也就是说第一次回归中17个家族中有10个家族，他们第二次回归又有人回来。比如说以斯拉记八章六节，属亚丁的子孙有男丁50人，因为以斯拉记的记载只记载男丁，可是他们回去是整个家庭回去的。如果一家四口平均来计算，50个男丁就代表着会多出200人，这数目正好符合，可以解释。不过如果照着这种解释法，以斯拉记八章12节，亚甲的子孙110人，可是亚甲这个家族增加了1100个人，除非他们回去的每一家都有10个人，都是大家庭。从这17个家族经过93年前后的记录来看，除了两个家族有大量流失之外，其他的家族大概都维持住他们的人数，也让我们看到信仰在一个家的传承对于后代还是有正面的影响。接着我们读25节到38节，基遍人95名，伯利恒人和尼托法人共188名，亚拿图人128名，伯亚斯马佛人42名，基列耶林人、基菲拉人、比路人共743名，拉马人和加巴人共621名，莫马人122名，伯特利人和爱人共123名，别的尼波人52名，别的以兰子孙1254名，哈林的子孙320名，耶利哥人345名，罗德人、哈地人、阿拿人共721名，西拿人3930名。这里记载这14组的人，大部分以一个城市来分，有一些是几个城市合起来成为一组人。而在以斯拉记第二章的记载，从20节到35节，那里我们看到有16组人，倒了两组，哪一个城的人消失了呢？以斯拉记二章30节那里有莫比人156名，这一城的人全部流失了。莫比的位置是在耶路撒冷西南方，是临近亚斯突人的城市，或许这整个城的人都被外邦人同化了。另外就是26节，伯利恒人和尼多法人共188名，而在以斯拉记二章21节22节那里是把这两个城市分开的，伯利恒人123名，尼多法人56人，这两个加起来有178人。到了尼希米记，这两个城似乎是结盟了，人数增加了两个人，使他们成为一组。尼托法离伯利恒很近，在伯利恒的西南方大概8公里的地方，这两个城能够结盟也是合理。接着32节，伯特利人和爱人共123名，而在以斯拉记第二章这两个城的人有223名，他们流失了100个人。伯特利和爱都在耶路撒冷的北边，大概20公里的地方，他们紧邻着撒玛利亚， 许也是因为地理的关系，让人流失的比较多。37节，罗德人、哈地人、阿挪人共721名，以斯拉记二章的记载是725个人，他们只少了4个人。这3个城是在撒玛利亚省、犹大省和亚实图省三省交界中间中立的地方，也是尼希米记第四章、尼希米记第六章参帕拉和基善想要邀尼希米去见面的地方。感谢主，这3个城虽然处于一个中立的缓冲区，但人数流失并不多。值得一提的是38节，西拿人3930名，在以斯拉记第二章是3630名，他们增加了300个人。西拿人也是所有回归的犹太人当中人数最多的一组。西拿这个城在耶路撒冷的东北，甚至于比耶利哥还要北，又靠近约旦河的地方。增加的原因或许也是和以斯拉记带领的第二次回归有关，第二次回归的人可能有一些人去住到西拿去了。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城人数众多，他们群聚在一起比较能够相互勉励，激发爱心，也说出同伴的重要性。所以以斯拉记二章记载有16个城、16组来自不同城市的人，其中有一个城市莫比整个消失了。伯利恒和尼托法2组人并成一组，伯特利和爱城这一组人流失最多，西拿增加最多，其余还有10组人人数完全没有改变。这2个记录前后相差93年，在神的恩典当中，我们看到回归的渔民绝大多数还是能秉承他们的信仰，继续被神纪念。为这个我们感谢神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是的，属你的羊你一个一个叫他们的名，你爱你的羊群，也纪念羊群中的每一个小羊，帮助我，让我更深经历你的信实、你的爱，在碰到困难的环境和抉择的时候，能够选择留在神的家中，宁可在神的家看门守候，也不愿意住在敌人的帐篷里。赐给我这样的心智，保守我的生活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